也非常感恩啊，刚才安慕姊妹所做的见证啊，他是我们青少年中的一员啊，作为在青少年中服侍的弟兄，我们当中有很多比较啊高年级的高中生哈、啊，当时一直在想，如果他们在接近最后一年的时候还能定期来教会，但我发现我们当中很多高年级的高中生，像 Echo 他们一直来到教会，每个周末和周日都来。确实不容易，这都是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恩典。他们当时也说啊，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才能得到神的爱啊。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经历生活中的起伏，很多生活的体会后能够得出的啊生命的体验。我感恩啊，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在这里为大家做见证。好，今天啊，是我教会安排我来做一个福音的分享啊，经文的分享。我决定就是来分享约翰福音。最近教会刚刚查考完了约翰福音，大家都还有很多很清晰的印象哈。约翰福音总体可以分为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啊，是一个序言。第二到第十二章是耶稣公开的向犹太人传道。第十三到第十七章是耶稣私底下向自己最亲密的门徒来讲道，然后十八章到二十章是耶稣的受苦、受死和复活，最后是二十一章。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从约翰福音的查考中有很多的学习和体会。今天我就分享一下第四个段落开篇的一部分，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十一节。耶稣被捕的经历，我个人非常喜欢分享一些转折点上的经文。比如说去年教会查考完《使徒行传》以后，我也在教会有过一次分享，当时分享是《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第二十章记录了保罗结束了他第三次波澜壮阔的宣教之后，他却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耶路撒冷。之后就是保罗的被捕审判，他最后被带到罗马。第二十章是保罗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也学到保罗他作为初生教会、初代教会出生的果子的一个代表，来在世人面前来效法基督，来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而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是耶稣在地上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结束他在地上传教工作，然后走向十字架。人在被捕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想肯定会有被动啊、惊慌、恐惧、绝望。小时候看过这样一部电影，我看大家都有印象，大家都记得这个电影啊，《永不消失的电波》，这个发报员名字叫李强。他当时国民党要抓他，他就发出了从不迫的发完最后一份电报，并且还和战友们用电波来告别，最后吃下了电蚊子。这大概是我看到那个最从容不迫、最勇敢的一个被捕的描写。李强是勇敢的，但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也无能为力。那我们耶稣的被捕的经历是怎么样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哈。我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造天造地的主，我们要感恩你。虽然是天地的主，但是你却降卑为人，道成肉身，降至谦卑且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感恩，也盼望主你的圣灵更多的改变我们，带领我们来效法基督，效法他的顺服，效法他对神话语的顺服啊，也能使我们的生命能更多的改变。愿主你今天保守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你王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面我先把这篇经文给大家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席，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就进去了。 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情，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个仆人名叫马勒。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一段经文之所以重要啊，它不仅是开始描述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段时间，而且它也代表着神很多的预言，神都到了最后应验的阶段，到了最后揭晓收尾的时候。比如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这样一篇话，他说：我要叫你的女，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啊，这个你就是指的撒旦。这个预言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开始进入最高峰。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八节说到：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这个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在三天之后在十字架上得到成就。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三节也这样说：耶和华神和大卫立约说，我必是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也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个关于神所设立大卫的宝座和神永远不落的应许和盼望，也在之后耶稣的升天、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之后得到了成就。我们看到这一切奥秘的揭晓、预言的成就和人类祝福的来到，都是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服和对真理的坚持，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进入了最高峰。我们今天的讲到准备是先讲了个这个被捕经过哈，比如说它有几段：你们找谁？我就是。让他们走，收刀入鞘吧。之后我们有个简单的应用分享，比如说要信靠神和收刀入鞘。在经过上首先是第一段，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席，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如果是大家还记得这样是一个耶路撒冷的地图，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那里也说过，耶稣说我们起来走吧，然后就从那里离开了马可楼，马可楼就是在这个张图右下角，从那里离开了他们吃圣餐的地方，逾越节最后晚餐的地方是在马可楼，他们吃完以后就离开。然后顺着那个线路山出城，过了基伦席，后来到了克西马尼园。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哈，比如说从十四章到十六章是耶稣临别的一个讲论，然后十七章呢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然后再又回到第十八章这里，他说了这话，他们就出来，过了基伦席，就是过了那个城墙外面，就一条小溪啊，叫基伦溪。然后他们就往北到了克西马尼园。这个园子约翰福音里没讲，但从其他福音书里我们知道这个园子就叫克西马尼园。然后第二节说到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这里特别提到卖耶稣的犹大知道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经常去上那里去聚集，那是他们经常聚会的一个地方，但此时此刻犹大并不和他们在一起。 因为在之前的福音书里，之前的章节里也说啊，在吃啊最后晚餐时，啊也说到，他吃饭以后，撒旦就进入了犹大的心。耶稣便对犹大说：“你所做的，你快去做吧。”然后犹大受了那点饼，就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实际上犹大当时就出去去告发基督，告发耶稣。所以说，当耶稣和他门徒进入科西马尼园以后呢，果不其然，很快犹大就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和兵器，就来到了这个园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你可以看到，在耶稣被捕的这件事情上，耶稣一开始是主动的，他是掌控的，他是主动的，他选择并按时进入了自己被捕的这个地点，就好像一个将军的话，带着一队自己的部队，按时的进入了精心选择的这样一个埋伏的地点，开始一场战役一样。然后第三节说到，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和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从下文我们知道，这一队兵呢是罗马军队的士兵，因为带队的是一个千夫长，大概这一队兵大概有300到600人左右。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应该是犹太圣殿里面的警卫，就像今天的警察或者协警一样。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这总共一加起来有几百人左右。所以我们看到逮捕耶稣的是一支联合的武装势力，他们当中有4种人，有祭司长，他代表了犹太中的撒布该人，有法利赛人，差役大概是他们代表，还有罗马的军队，另外还有耶稣的一个门徒，一个背叛的门徒是犹大。他们所有这些势力在平时都是互不两立的，都是彼此为敌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这所有世界各样势力联合起来来捉拿耶稣。这几百号人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捉拿天地的主，但其实犹太人在捉拿耶稣这个事情上是非常慎重的，是经过反复考量的。因为就短短的一个星期前，当耶稣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犹太人是把耶稣当作弥赛亚、当作王来迎接的。他的周围也聚集着一批忠实的门徒，而且当时是逾越节，所以他们是非常担心捉拿耶稣会引起民变，会引起民愤的，所以他们是准备这样的。但是因为犹大的告反，也许就是促成了他们做这个决定，要来捉拿耶稣，所以他们来是准备打一场硬仗。他们觉得耶稣会躲藏，在夜里会躲藏不好抓，就带着灯笼、火把。他们觉得耶稣和他的门徒会抵抗，所以就带着军队和兵器，就这样吵吵闹闹也来了。看到这里好像就预言了这个诗篇第二篇的一篇诗篇第二篇的预言。诗篇第二篇说到，就这样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虚算虚妄的事情，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起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但是他们来捉拿的却是创造天地的主，这是不是非常的可笑？所以诗篇接下来第四节说到：那住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我最近有过一次类似的体验，可能不太准确。我在上个星期呢坐飞机去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当飞机降落的时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哈，当飞机降落的时候我就往下看，发现这个城市非常非常大，非常的平坦，但其中就有一些小山丘哈，就是显得就特别起眼。当时我坐在下降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觉得那些小山丘不是山，也不是丘陵，就是一个小土堆，就是小孩子在一起玩耍堆的小土堆，玩完以后手一抹就抹平了那种感觉，当时就有这种错觉。然后就看到一些土堆上就一些房子，大概就是当地的一些好区豪宅哈，当时就想得挺有意思。我觉得如果我们一生的努力就是把从房子从山土堆下面搬到土堆上面，如果这是我们一生的果效，那神在天上看着可能也是要发笑的。然后我们下面看下一段， 然后我就是，第五节，他们回答说，这个好像漏了一段。耶稣知道他要将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然后他们就回答说，找那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太也同他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我找那撒勒人耶稣。”这故事的一个中心就是在这两个对话里。首先耶稣问你们找谁，而不是抓人的人说谁是耶稣，而是耶稣首先出来说你们找谁。然后他们回答说找那撒勒人耶稣。然后耶稣说我就是。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地。然后他们又说，耶稣又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找那撒勒人耶稣。我们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发生哈？当他们来到这个园子，他们可能看到是耶稣那个庄严和平静的形象，以致他们反而不知所措。如果对照其他福音书，像马太福音，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犹大当时闻了耶稣，这是一个记号。一旦犹大闻了耶稣以后呢，就等于指认了，在人群中指认了谁是耶稣。所以说兵丁马上就可以上去抓人了。但是犹大可能也是被耶稣的平静和庄严镇住了，当他吻了耶稣之后，也许就惭愧的退后，然后兵丁呢就没有得到明确的暗示，或者兵丁也是被耶稣的这个形象给镇住了，被他的庄严平安镇住了，兵丁也当时也不知道所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做了，因为一切都和想象的不一样。这时候反而是被抓的耶稣第一个出来说话，耶稣就说你们找谁，然后他们说我们找那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然后所有人都退后倒在地上。耶稣又问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那撒勒人耶稣，耶稣再次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抓人的反而因为被抓人的一句话都跌倒了。我必须承认哈，这一段我以往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心里很不以为然的，我觉得这是约翰用夸大的一个文学手法来描绘当时的这个场景。作为一个从大陆出来的人哈，我对类似样板戏这种描述司空见惯，觉得这不过是用人物塑造一个虚假的人物形象而已。比如说当年看那个样板戏，看的吕玉和一出场哈，所有的这个汉奸呐、资本鬼子都害怕后退，不停的后退，但他们也只是后退而已。但这里好家伙，几百人一下都向后倒在地上，我是觉得太假了。我们这些都是在很多时候都是在虚假这种宣传包围中长大的，然后直到有一天出国以后，或者一些事情发生以后，突然发现，所有我们接触的那些宣传都是虚假的。然后你就对这种宣传非常的反感，也会对这种宣传背后的权势和权威也非常的反感。我承认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敬畏心的一代人，我们这也是中国大陆出来认识神的一个大障碍，因为我们不愿意降服在任何的权威之下，我们也不相信有这样的权威和权柄存在。但是在这次 BSF 的学习中啊，我们重新学习这段经文，那个经文释义和弟兄的讲道帮助我重新认识了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耶稣的回答实际上是在启示他自我的神性，告诉众人他是神。耶稣的名字叫 I am， 这是他的名，而他的回答就是 I am he， 实际上他是在启示自己的名字。他曾经多次在历史上这样启示自己，并且用他的大能大力来印证他的启示。比如说出埃及记就有这样一段对话，当时神向摩西宣告自己的名，摩西对耶稣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永的，用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就是 I am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实际上你看，耶稣神的名就是叫 I am who I am。 所以说当耶稣向他们回答说 I am he 的时候，也是向他们在自我启示他的神性、他的名。耶稣在三年的传道期间，已经通过各样的教导、各样的神迹奇事，包括天父和圣灵亲自的见证，证明他就是神，他就是弥赛亚。那么这么几百号人真的是打个灯笼来寻找耶稣吗？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找那撒勒人耶稣。那撒勒人耶稣是什么人？大家如果看了约翰福音前面几章就知道，拿撒勒是犹太人非常看不起的一个穷乡僻壤，而耶稣就是生在当地一个贫贱的木匠家里，他是当地一个木匠的儿子。但就是这个贫贱的木匠的儿子，在他的三年传教中，总是指出犹太当局他们各样的罪，揭露他们的假冒伪善，是一个让他们处处为难，要杀掉那么一个人。然而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耶稣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但另外一个意思说，我是神，我是神的儿子。你们知道你们抓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你们要杀死的是谁吗？这就是这帮人的这些人的悲哀。所以说诗篇第二篇也继续说到，那天上坐在天上的要发笑，主要嗤笑你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你们，在烈怒中惊吓你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了，在西安我的圣山了。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不要说他们倒在地上。约翰福音记载了这耶稣的这样一个宣告，他具有很那一切的神性的力量，所以所有的人都后退倒到地上。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被捕的故事能够如此伤人。罗马书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哈，罗马书说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但是我们这里看到那几百号人打着灯笼火把来寻找耶稣，耶稣是世上的真光，是唯一的真光。在逾越节的前夕，也是月圆之夜，那大家想想，这些人是真的来打着灯笼来寻找光明吗？来打着灯笼来寻找神吗？其实他们是打着灯笼来对抗光明，来对抗神。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来追踪溯源，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当初在创世纪里，亚当和夏娃最初他们是被神造的，他们享受与神的同在，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只有神。但是当他们被蛇引诱，吃了禁果，犯了罪之后，圣经这样说，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做裙子。也就是说，当人犯了罪，属灵的眼睛就瞎了，因为他们眼睛只有自己，并再没有神了。他们看到都是自己的赤身肉体，然后就开始掩盖自己的赤身肉体。从最初的掩盖到最后都觉得，他不仅掩盖而且变得很漂亮，觉得人类已经非常的进步了，就不需要神了，可以取代神了。这就是人类在世界上这个一个历史上这个发展走向啊。有位牧师讲到这段时候就特别提到说，历史上人类总是用各种各样人造的光明来对抗神，一盏熄灭了马上就点燃另一盏，层出不穷。从最初的巴别塔，到乌托邦的学说，到启蒙主义，也到近代的像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到今天 我们看到西方所盛行的各样的思潮，实际上都是这样，人类总是在标榜自己文明的进步，觉得自己不需要什么，你可以自己做什么。正如他们刚开始在建造巴别塔时所说的，说我来吧，我们造一座城，一座高耸如云的塔，这样我们就可以扬名治天下了。但实际上，当世界现在已经进入了末世，我们不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进步了，而是这个世界实际上变得越来越败坏了。这些人造的文明之光实际上带来的是更多的杀戮和混乱，因为这些本质上都是对抗神的。如果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后，就不要去追逐这些人造的人造的光，因为一条路看似为正，你到最后发现它却通向死亡。在以赛亚书里，神是这样描述世人的：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周也来到这个教会，也许我们也每个人很得意，觉得自己确实跟周围的人不一样，我们没有在世界上去追求或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到教会敬拜神。但是我们也要准备好，耶稣来问我们，问我们你们找谁，我们来到教会找谁。耶稣的问题其实是说，你们真的是来找我吗？如果是的话，你为什么不敬畏我呢？大家可能会说，我们怎么没有敬畏神呢？我们很敬畏神呢，我们有啊。但耶稣说，如果你敬畏我的话，那为什么每次来教会还都迟到呢？为什么对我们的话语受洗这么多年还没有读完一次圣经呢？为什么弟兄姐妹之间能彼此相爱呢？如果教会不安排社区活动的话，你还会来这里敬拜我吗？我们也许都真的是都要来这样的准备，耶稣这样问我。但是我们也是幸运的，虽然我们不比2000年前的犹太人为好，但是神对我们长久忍耐，他并不把我们当受的惩罚待我们，反而赐下圣灵引导我们悔改，并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也相信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会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蒙他的喜悦。在约翰福音书里也记载了另外一段你找谁的这样一个故事，是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在20:11-16。当时是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然后过了大概忘了几天，然后玛利亚就来到这个坟墓外来寻找耶稣，来看耶稣的想给耶稣看他的怎么尸体或者处理怎么样，然后抹大拉玛利亚就来到墓穴旁边，却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就哭泣，然后耶稣就出现在他旁边向他说话。这时候但是玛利亚那时候却认不出耶稣，虽然他是那样的爱主，但是他却还是没有认出耶稣。耶稣就问，就说，妇人你在找谁？玛利亚找谁呢？玛利亚是他身上是在找一个死去的人，对吧？他心中耶稣已经死了，他是在找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如果这个尸体没有处理好，他可能想再尽一下最后的爱心呢，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思。但是不其然，玛利亚在这里遇见了复活的耶稣，耶稣呼叫他的名，然后玛利亚就看出遇见复活的耶稣，然后在那一刻，我想玛利亚在基督里也复活了，他的属灵的眼睛也再次明亮了，他真正遇见了看到了复活的耶稣。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虽然不认识神，我们甚至与神为敌，但是我们却在还不认识神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灵了。让他们走。然后第8节继续说到，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一个失落。我们看到耶稣始终掌控着整个他自己被捕的这个场面， 包括主动的选择进入科西玛尼园，主动的说出和启示自己的身份。另外他也掌控了这个设计的范围，这个被捕设计的范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慈爱，耶稣说你们找谁时，他其实想让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向他一个人开炮，在保护他的门徒。犹太和罗马的当局当时可能是有计划想把耶稣和他的追随者一网打尽，以免后患，就是把这个基督教完全落杀在摇篮之中。但是神的旨意是耶稣要被列在罪犯之中，而不是耶稣被列在他的门徒之中。所以说他的门徒现在还不完全认识耶稣，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马可福音也记载耶稣说，我要喝的那杯你们也要喝，我要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就是说耶稣的门徒将来要为基督受苦，但现在还没有到，他们的时候没有到。所以说耶稣第二次说我就是的时候，就说你们抓我，让他们走吧。这是为了应验耶稣的话，说我的羊我一直也不会丢失。在这个被捕的场景里，我们看到耶稣充满慈爱的这一句话，充满了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爱我为我舍己这样一个画面。说到不恰是最后一部分，然后第四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了，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是这个被捕的故事中出现的一个小意外，就是彼得看到自己的主和好朋友就要被捕，就用自己的佩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彼得真的是很够朋友，他能够为人出头，他爱主，他热心，看到耶稣被抓就站出来要为耶稣来出头，就用自己的佩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右耳。然而和以往一样，彼得的爱心是一种没有真知识的热心，他还不明白耶稣定义顺服神的旨意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另外我们也看到彼得当时是非常的害怕紧张，因为他只是用他的佩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右耳。耶稣就对他说，收刀入鞘吧，我所喝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马太福音第26章也有同样的记载，当时马太福音的记载是，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请求父马上派12营以上的天使来保护我吗？但如果那样做，圣经有关这事必如此发生的话又怎能应验呢？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的全权掌控和对神旨意的顺服，他是完全的顺服，一直不折不扣的顺服。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让自己的爱子走上十字架，成为多人赎罪的羔羊。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对比基督的镇定和彼得鲁莽，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彼得拔出刀是勇敢还是怯懦？在福音书里我们看到彼得常常跑在神的前面，他非常体贴人的意思。比如说当耶稣向他的门徒指示他必须到耶路撒冷，经过经受长老祭司文士的许多苦害并且被杀，第三天要复活，彼得马上就把耶稣悄悄地拉到一边，开始劝阻他说，主啊，这千万不可，千万不可，这事绝对不能发到你的身上。但耶稣转身又对彼得说，撒旦，退后我吧，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思想神的事而是思想人的事。所以说我们看到彼得他这个人，在圣灵降临之前，彼得这个人实际上是他并不明白神的计划，也不相信神对环境的管控，他实际上是很不顺服的，特别是对神话语不顺服。他是觉得神的话语可以多加一点改一点，让大家都高兴就可以了。所以说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要靠自己靠武力逃出升天。在这紧张冲突的关头，所以说就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吧？我们也是不是在紧张冲突的关头，是不是也是像彼得一样，总是要拔出刀来？然后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什么是我们的刀？是那种尖刻的言语， 冷漠的表情，还是要挥舞老拳，为什么事情一不如我意就会愤怒，会批评别人，我如果别人批评我们就会反击，会骂人，会摔东西，罢工，冷战，吵架，拔刀，这种事情很少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耶稣在这里向我们示范了，比起人用武器来打仗，谦卑的顺服和对神坚定不移的信靠可以成就更多。他在这个被捕的最后关键的时刻也在教导自己的门徒，在他离去升天之后，不要拔刀，不要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专业，靠自己的金钱，靠自己的美貌或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来对抗的世界，而是教导他的门徒从今之后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来传讲，让世人与神和好的这样一个和平的福音。这就是这个故事经过的分享。那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中能够学到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能够认识到神的大能。这个故事里我们能够清清楚看到耶稣作为神的神性和作为人的人性。我们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一个平安、庄严、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这样一个形象，看到耶稣的神性，看到耶稣是完全的神。我们看到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被捕，一个被捕的人本来应该是被动的、恐惧的、被羞辱的，但耶稣却是主动的、完全掌控的、充满慈爱的，他的被捕是有荣耀的。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公义、慈爱、大能的神，他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连我们头发都数数过。然后我们要学习耶稣的顺服，具体到就是耶稣的教导，要我们收刀入鞘，让我们学习信靠神。在使徒行传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彼得。在使徒行传前几章，彼得总共被逮捕了三次，但是没有一次彼得惧怕，反而每次他都被圣灵充满，在他逮捕之后好像被圣灵充满，能够在公会面前来传扬福音，并且他说出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样一句话。而且他每次被捕被鞭打，他都心里非常的欢喜，因为这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辱，而为此高兴。我们看到这里神的大能已经和圣灵已经完全改变了彼得，从体贴人的意思变为顺服神的使徒。我最近也是有一个分享，就是也是学到一个收刀入鞘一个功课。就在前几天，公司里在做一个项目，我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这个当时我们就准备 launch 一个 project， 大 project， 然后在 launch 前期发现有这个 launch blocker， 就说大家要赶快把它 fix。 我呢就当时提出了一个意见，一个算法哈，然后坚持己见，然后另外一个负责这个我们这个 org 负责技术的同事也提出了另外一个算法，我们俩私下交流，我一听我说你这不对，还是按我的来，然后就他也没什么时候就通过了，然后我就去做。结果就前几天做的时候呢，然后做完后大部分都行，到最后开始测试的时候，当经理处理那种海量的数据的时候呢，总是有小于0.0几%的这个误差。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有问题，我的当时就意识到这个算法有问题，后来又做了一些这个 debug， 然后就发现有问题。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办，我就想掩盖，我说这多丢人呢，我当时在众人面前夸了口，说我这算法没问题，甚至没有好好考虑另外一个同事的推荐就说没问题。当时就想掩盖，怎么掩盖呢？我当时非常急躁，当时我太太也说我们做个祷告，我说我没时间，我要赶快把它 fix。 我的想法就是加班，然后是打个补丁，然后把它弄好。虽然我后来就加了几个小时班，也打了补丁，但是心里还是不平安，因为觉得这即使补丁打再多，结果再对，但这个算法是有问题。所以说后来第二天我就又把这东西重做，按照同事的这个算法做，这样一个功课。我当时想，为什么我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那样急躁，甚至别人劝我为我祷告时我也拒绝，然后就是加班，最后反而是做了很多无用的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收刀入鞘的这种一个学习。什么是我的刀呢？我的刀就是 好像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小聪明，一些工作中长期积累下的经验，对吧？还有就是暴躁，然后就是要依靠自己的这个可以加班努力，通过这来把这个事情给掩盖过去做好。但是我很当事情来临的时候，真正我们需要顺服的是上升祷告，但是我却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当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很多时候不是靠那种祷告来从神里得到平安，而很多时候就是靠看一些小视频啊，来让把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我觉得到最后呢，我感谢神也让我能够重新认认真真看我同事的这个算法，感觉到他的是对的，然后就把它重做了一遍，然后也跟他做了一些交流，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看到很多要学习要顺服这样一个功课。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今天的个学习中能够看到神的大能。我们耶稣是神，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特别是在我们生活中任何时候都是可以依靠这样一个大能大力的神。好，今天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感谢王飞弟兄的讲道啊，非常的认同啊，真的是求神给我们能力啊，给我们顺服的能力。当我们遇见困难啊，依靠神，我们用一首《信靠顺服》做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唱。
到这里，是不是？